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马可福音从第十一章开始，是说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他骑着驴驹进京城，象征神的儿子回到自己的葡萄园，也象征天国的君王来接管圣城。
耶稣还洁净了圣殿，让那些想要借宗教发财的宗教领袖们不敢作声。
不管是犹太宗教领袖质问他权柄的来源，是撒都该人拷问他复活的问题，是西律党人和法利赛人联合起来试探他有关纳税的问题，还是一个文士问他哪一条诫命最大，耶稣都主导了整个的局面，表现出他解释圣经的权威，以及他洞悉人心的智慧和他审判罪人的权柄，使那些找他把柄的人再也不敢问他什么问题了。
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正像一个天国君王所应该有的气度，接管了被撒旦势力掠夺的圣殿。愤怒的敌对势力绝对不会甘心，暗中准备最后的一搏，要置耶稣于死地。
这次我们要继续查考耶稣在圣城耶路撒冷的一些事情。我们从马可福音第12章35到37节关于耶稣谈论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来读起。
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
在圣殿里，耶稣又用问题来难倒专门解答问题的文士，他用无比的智慧让人认识他才是真正的权威。在没有人能够说出正确答案的时候，耶稣就亲自解释神的话语，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的讲论。
耶稣所引用的是诗篇110篇第一节，他说明弥赛亚不只是大卫的后裔，他更是大卫的主。这篇诗篇本来是大卫王在他儿子所罗门登基的时候所写的，他以父王的身份称呼新王是我主。
可是主耶稣解释说，大卫是被圣灵感动说出这样的话，他固然是大卫的后裔，可是他的被高立使大卫也要向他称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神所高立的弥赛亚，他的来到是要征服仇敌，把仇敌踩在脚下。
身为圣殿的掌权者，耶稣也毫不客气地责备那些在圣殿里趾高气昂的宗教领袖戳穿他们的假面具。38节到40节说，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耶稣责备他们把执行职务所穿的麻布长袍穿上街去，好表明他们的身份，接受别人对他们的尊敬。
他们也喜欢一般人给文士的特权跟礼遇，坐会堂里的高位跟筵席上的首座。
更严重的是，在他们看来尊贵的长衣里面却窝藏了虚假、自私、贪婪和诡诈。耶稣指出他们的罪，看穿他们长长的祷告是虚假的，是做给人看的，甚至他们还侵吞无助又贫穷的寡妇唯一可以依靠的一点点的产业。
耶稣警告他们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意思就是他们将来所受的审判比其他拒绝神的人还要重得多了。
马可福音用耶稣这段揭发文士罪恶的讲论作为他在耶路撒冷一连串公开讲道的结束。他是神的儿子，是圣殿的主，他用自己的权柄启示真理，揭发罪恶，而且清理门户。
接着马可福音就用一个寡妇的奉献做例子，开始耶稣在耶路撒冷对门徒一连串私下的教导。马可福音12章的41节到44节就是这个穷寡妇的故事。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圣经说耶稣对银库坐着看，所谓银库呢就是奉献箱，而这个看字原文的意思有仔细观察，故意留心看的意思，可见耶稣是有意这么做的。所以当那个穷寡妇来奉献的时候，耶稣观察得非常仔细。
那个寡妇所奉献的小钱是当时币制里价值最小的一种，而这两个却是这个寡妇所有的，她把她一切所有的全都拿来奉献，连一个也没有为自己留下。
耶稣把他和其他人的奉献做个比较，对门徒说，其他的人是奉献多余的，而这位寡妇却是奉献一切所有的。耶稣用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教导门徒要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献给神。我们知道因为门徒不久以后就要遇到严酷的考验了。跟着我们要查考马可福音第13章，这是马可福音所记载耶稣对门徒最长的一篇教导。
虽然是这样，我们从这一篇的结构知道，马可已经把材料浓缩了，他可以说是耶稣对于末世最直接最完全的资料。圣经学者叫这一章是橄榄山宝训，因为耶稣是在橄榄山上讲的。
是的，圣经常常用重复渐进的方式来启示真理，耶稣也同样的用渐进的教导来让门徒明白很多的道理。他从圣殿被毁说到他的再来，然后他用对门徒的警告和警惕作为结束。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橄榄山宝训分成四个平行的在教会时代的有关末世现象的四篇教导。第一篇从马可福音13章1到13节，第二篇从14节到27节，第三篇从28到33节，第四篇从34到37节。
我们来看第一篇，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耶稣说这段话的背景。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跟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和门徒从殿里出来，很可能是夕阳西下，圣殿要关门的时候。圣殿被夕阳照得闪闪发光，显得特别的耀眼。有一个门徒回头看见，就禁不住地对耶稣赞叹圣殿的美丽。
其实这座圣殿已经不是从前所罗门王造的那一座圣殿了，因为所罗门王造的圣殿早就在主前586年巴比伦占领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毁了。后来虽然在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他允许犹太人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 于是他们在所罗巴伯、尼西米、以斯拉等等领袖的带领之下，又重修城墙，重建圣殿。可是那座圣殿的规模比起所罗门的圣殿要小得多了。
说来很可笑，巴勒斯坦的分封王希律，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却在主前19年到20年之间开始修建这座圣殿。他一再的追加预算，一盖就盖了46年，到了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完工呢。
是的，这座圣殿比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还要大上一倍，全部都是用白颜色的大理石砌成的，外面还包上金箔做装饰，称得上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了。
可是耶稣却感叹地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到了主后70年，就是主耶稣说了这话以后不到50年的功夫，这座圣殿真的被罗马将军提多用火焚烧了。照犹太人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大火把圣殿外面的金子都融化了。罗马兵丁为了要挖那些留在石头缝里的金箔，就不惜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撬起来，这就完全应验了主耶稣的话。
他们到了橄榄山上，耶稣面向西边对着圣殿而坐，因为橄榄山比耶路撒冷还要高出60公尺左右，所以坐在那里可以看见整个圣殿的景色。门徒想到耶稣刚才所说的话，于是四个门徒就来问耶稣，这座圣殿什么时候要被彻底的拆毁，事情的成就有什么兆头呢？
耶稣就根据先知的预言更广泛更深远地说到将来的事。
马可福音13章第5节到第8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要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门徒所关心的是圣殿被毁的时机，可是耶稣却让他们看见世界上的人将来所要面对的苦难。在世界性的毁灭还没有到来之前，会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其中头一个就是信仰方面的现象，那是假基督的出现。第二个是政治方面的现象，就是战争的普遍性，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国跟国之间的对抗都要不断的升高，规模和手段也会不断的加强。还有第三个是自然界的现象，就是地震和饥荒的频率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
但是主耶稣说，这些还不是灾难的本身，只是灾难的开始而已。
是的，接着耶稣把范围缩小，讲到基督徒的遭遇，就是马可福音第13章9到13节说的。
马可福音13章第9节到13节，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所谓公会，是罗马帝国授权给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可以照着犹太人的律法来审判犹太人宗教方面的事情。而会堂呢，就是耶路撒冷以外犹太人聚集敬拜神的地方。简单的说，这是说到宗教势力对基督徒的抵挡和迫害。
至于第9节还提到基督徒要为主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诸侯跟君王所代表的 这是政治的势力，也就是说，基督徒也要为着信仰的缘故，受到政治方面的迫害。
耶稣还告诉他们，那些控告他们的，往往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的亲人，甚至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子女。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为了信仰，甚至要被自己最亲近的人迫害到死。
这么大，这么无孔不入的迫害跟抵挡，肯定啊，让门徒觉得很害怕。所以耶稣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因为到了时候，圣灵会赐给他们该说的话，并且为他们说话。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他果然照着他的应许赐下圣灵，装备门徒到各个地方去为主做见证。
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3章13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个到底的意思可以解释成到生命的终了，也可以解释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过不管是哪一种，人有限的生命总有到尽头的时候，所以耶稣的警告就是要信徒在他的一生里头都要忍耐坚持到底。
希伯来书第3章14节的上半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是这个道理。
是啊，最重要的是耶稣告诉门徒，他们主要的使命就是福音一定要传遍天下。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消极的承受，而是积极的去面对。
嗯，我们从使徒行传跟早期教会的历史来看，后来基督徒面对逼迫，面对刑罚的时候，非但没有气馁，没有灰心，反而是更加的壮胆，在逼迫他们的人面前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借着每一个机会为主做见证，使福音传遍了世界，完全应验了主的预言。
接下来耶稣说的第二篇有关末世的信息是和第一篇平行的，也是互相补充的，渐进的启示，记在马可福音第13章14到27节。他用行毁坏可憎的作为开始，用基督的再来作为结束，中间就说到耶稣的警告。
我们就先从马可福音13章14节念起，念到23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到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若是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这段经文必须根据但以理书第9章27节、11章31节和12章11节跟历史一起来了解。那行毁坏可憎的，照圣经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那个污秽的，叫人讨厌的，他毁坏污秽圣殿，是神所厌恶的。
嗯，从历史来看，最新希腊文化的叙利亚王安提阿哥四世，他誓死铲除犹太宗教。在主前168年的时候，他下令禁止犹太人在圣殿里敬拜神，杀死祭司，把犹太人认为是不洁净的猪放在圣殿的祭坛上，还把圣殿外面的院子变成妓女院，又在圣所里面放了希腊太阳神的像，尽他所能的污秽了圣殿来亵渎神。
接着就是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重重包围耶路撒冷， 因为犹太人英勇的抵抗，战争拖延了五个月之久。当时城里瘟疫流行，路上堆满了死尸，甚至还有人杀自己的孩子来吃。等到提多将军攻进耶路撒冷以后，他就闯进外邦人不能进的圣殿，甚至打开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然后下令用火焚烧了圣殿，彻底毁坏了犹太人献祭敬拜神的地方。
历史学家约瑟夫说，当时有很多犹太人从四方八面逃到耶路撒冷城去，他们以为这是最安全的，神一定会保护这个城的。结果战争结束的时候，大概有110万犹太人饿死或者被杀死，剩下的9万7000多犹太人都被掳到罗马去做奴隶。只有少数的基督徒，他们想起了主耶稣在这里，就是马可福音13章14节所预言的，逃到山上去，就保全了他们的性命。
这些历史都正好符合了圣经里那行毁坏可憎的所做的。不过呢，这个预言还没有完全的应验，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3-4两节说，将来还有一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换句话说，过去的历史只是未来还没有成就的更可怕的事情的影子。将来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他是敌基督，他要自称为神，强迫人敬拜他，禁止人敬拜神，而且要逼迫神的儿女。
耶稣预言说，那样的灾难自从神创造世界以来从来还没有过。这个时候就是在人类最痛苦寻求希望的时候，就有假基督假先知出现了。耶稣警告基督徒不要上当，不要相信他们。
世界上的人不但被行毁坏可憎的搞得非常的痛苦，而且大自然也要产生激烈的变化。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要荣耀的再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3章的24节到27节。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是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
日头变黑，月亮无光，众星离开运行的轨道，从天上坠落，这个宇宙的次序大乱，这实在是叫人惊心动魄的景象，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要驾着云彩降临，他要把自己的儿女都招聚了来。
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也预言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17节也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
主对将来末世的预言是那样的仔细确实，而且有些已经应验了。金佩啊，这实在是叫我们不能不留意耶稣的警告，让我们用警惕和警醒的心来盼望主的再来。
对，
前面两篇橄榄山宝训，主耶稣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谈到末世的情况。底下橄榄山宝训的第3和第4讲，主耶稣就比较注重门徒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等候这末后的日子，也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他用了两个比喻来教导门徒。
首先是无花果树的比喻，马可福音13章28节29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在巴勒斯坦的人都知道，每当无花果树发芽长绿叶的时候，就是夏天要到了。同样的，我们可以从耶稣所说的这些末世的预兆，知道世界的末了快要到了，主再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那究竟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来到呢？马可福音13章的30节到32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
主耶稣用这个宇宙有一天要废去，他的话却不会废去，来强调这一天一定会来到。可是究竟那个最后的日子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连主耶稣自己也情愿把它放在神的手里，因为他所关心的不是那一个一定要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他所关心的乃是信徒应该用什么态度去等候那日子。
所以主耶稣又一次用提醒门徒要警醒祷告来结束这篇信息，也就是橄榄山宝训的第四篇信息，记在马可福音13章的33节到37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有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耶稣告诉门徒，他们已经接受了家主的任命，给了他们权柄去做派给他们的工作。门徒已经从无花果树的比喻知道，要看世界局势的动态来警醒自己。现在同样的，他们要用好好的殷勤做工来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
在这一章圣经里，耶稣每一个信息都提到要谨慎警醒，可见从耶稣的角度来看，末世论的重点不是在于推敲细节推算那个时辰，而是在于信徒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面对主耶稣荣耀的再来。
是的，耶稣所关心的是他用自己宝血买赎回来的人不会在他再来的时候失去救恩的盼望，他希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在末世的逼迫里忍耐到底，不受假基督假先知的迷惑，并且忠心的为主做工，为主做见证，直到他的再来。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了神把末世的情形启示给我们的用心，要天天忍耐谨慎警醒，做他忠心的仆人，等到他来的时候不会懊悔羞愧。
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借着这样的信息鼓励我们。再会。
再会。